书接上回，也许荆轲到了此时最后悔的，就是当初接受田光以死相托的胁迫，承诺了替人行刺，而且是替太子丹这个不怎么高尚的啊，对自己没有信任更谎谈之欲的人去行刺，去为之献身。于是啊，就在这次为了等刺杀助理仪式上，太子流露出的不信任，荆轲是非常敏感。俩人吵起来，也是积累了已久的两人之间矛盾与张力的总爆发。荆轲当场啊，就骂太子了，像你这么搞，去了回不来。荆轲把一股怒气气势磅礴的向对方撒去，骂完以后呢，也不等自己那客了，也不给太子丹以反悔这样的机会，而立刻动身。在人手配置不适宜的情况下，好歹啊去行刺城外也不问了，这是一种很消极的态度，造成了荆轲既貌似履行自己承诺，而燕子丹的大事也未必足以成的这么一个结局。荆轲临行在易水河畔，那句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绝唱里边，就包含着对太子丹的消极反抗和不满情绪。这话里没有对胜利的承诺啊，没说什么请组织上放心吧啊，等着我胜利消息，而只是说我这个壮士只能一去不还了，白象秋风寒水里送命罢了。多么凄凉啊，带着无限的自怜自怨。只是受欺骗后对太子丹的愿望，以及呢对自己被欺骗后的自我嘲讽。荆轲太子丹这俩人的结合是一场历史错误，太子丹选的应该是秦舞阳那种，哎，只为赏金而卖命的，也不思考什么形而上的问题，也不甚关注人格，只受尊重的程度啊，粗人出身的人。而荆轲呢是一个士人，所谓士人呢，就是祖上带有一定的高贵血统，含一点小资情调，生活落魄在民间底层，但心智高昂，仍然在洁白云霄的这么一个人。这样的人最终啊，不适合去赋予刺客之流，公益小撮王族势力所驱使卖命，风萧萧兮易水寒啊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，笼罩其间全是不祥的阴影和对命运的感叹。两人间的张力已经跃然纸上，裂痕非常的表面化。这样的活动啊，临时属机不重，犹如使命亦不起也。在易水河边啊，给这刺客二人组践行的是太子丹及其宾客。荆轲身后河畔站着环眼算鼻的古代马家爵秦舞阳先生，担任刺客助理。这俩人啊是一对绝妙组合啊，荆轲智商高，情商高，秦舞阳呢是一浑人，力商高，弥补了荆轲不足。秦舞阳手里端一木匣子，身边流动的正是秋天的易水河，匣子里边装的是樊于期那人头。所有送行众人包括太子丹都是白衣白冠，给死人送葬那大本，这不是给荆轲催死呢吗啊，进一步记他不要逃跑或者活着回来。荆轲的农贸市场好友高渐离也来了，从背后取下自己那小提琴啊，就是柱，我们在那博物馆看过，样子跟小提琴一样，就是肚子瘦好多，把柱置于白石之上，取出一个弯曲的尺子，在这柱上这个弦上击出一个变会之声。荆轲相和而歌，去掉悲凉，宾客闻之无不猝然垂泪涕下。 京歌怎么唱的呢？古人唱歌跟现在不一样啊，几乎听不出什么词儿。他要求是声中无字，吐字完全融合在乐曲里啊，听不出具体字儿，只有清浊高下，转腔换字之间没疙瘩，仿佛一串珠子，还要字中有声，就是每个字儿拖长了便换着调子唱。总之啊，你基本听不懂他唱什么，但这种曲调呢和荆轲的声响足以让人唏嘘感叹。按这标准来，你想想啊，周杰伦唱这歌属于古代歌。接着呢，荆轲开始唱副歌。所谓副歌呢，就是前面唱完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东西之后，最后反复重复几句很容易流行传唱的段落啊，比如这个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啊，怎么飞也飞不高，这两句叫副歌。荆轲这回唱的副歌呢，终于被大家听清楚了，而且跟这个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一样非常高昂，所谓雨声慷慨嘛啊，即使这个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，就这么两句来回重复慷慨传世，中国人无不知者。当此之时，易水河畔白衣胜雪，烈士高歌，秋风横贯，众人无不瞠目裂眦，发尽上指关，所谓啊雄发指微关，猛气冲长缨啊。荆轲引吭高歌一毕，痛饮一杯，傲然转身携秦舞阳登车而去。万里长空秋林呢，荆轲终已不顾，身后高渐离依旧伫立在河边，平住平和，一语不发，面色冷然呢。后人呢咏荆轲是岭立越万里，逶迤过千城，登车何时顾，飞盖入秦庭，岂不壮哉啊。这是陶渊明写的。如今河北易县有荆轲山，山上有一座13层小塔，碑刻大字“古易士荆轲礼”。日升月落，荆轲一行啊向西奔驰。这是一段从大约北京到陕西西安的路程，两边是铁黑色丛林，天空浅灰的色泽，远离着行路的人，使人拿他没办法啊，啃不到他，啃不到命运这只飞跑的野兔。车窗外默默田野耕作者，猩红的酒店招牌，久病初愈的北方天气，敌患肺腑的青春激动，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呀？有时秋天内雨水突然降下来冰凉一片，路边的树掉叶子，以一种逆来顺受的姿态静默地站着，路上偶有行人仿佛一串隐约飞翔的无声鸽子，这是一场不好收场的剧目，是一种气质可惜的情绪。车子里边，荆轲看了一下身旁的这个马家爵，好这个人瞪着环眼，支棱了蒜鼻子，呼哧呼哧沙沙喘气，哎，像这样的人呐，是不需要思考人生就能活下去的。荆轲对着秦舞阳在那想，一阵马鼻子呼噜声啊打破了荆轲的抑郁忧思。许多时候这个马比人快活啊，操心的事少。荆轲告诫自己必须少想，让心境安息，像草色一样平展如银。秦国到了，从车窗看出去，秦国历山带河，咸阳金城汤池，太阳余晖闪闪。荆轲啊，这思绪拉回现实了，肾上腺激素开始分泌，秦舞阳的那力呀、啊、开始比较多起来了。荆轲秦舞阳刺客二人组最后看一看日出，在这个公元前227年的某个秋日，金色迷离阳光从巍峨的咸阳殿角徘徊升起，文武百官和列国使节呀、啊、盛极两列。这俩人在喧呼声中登上大殿台阶，偷眼向殿上看去。 给殿上正中央，正是齐闻王政，脑袋上戴着冕，上一博士帽，只不过顶板啊是前后伸的。齐闻王政呢，坐在这个漆器涂彩的几案之后，胸前抱着剑。为什么抱着剑呢？当时啊，刘兴把这剑挂在腰间不假，但悬挂的点啊比较低，接近剑的中段。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喜欢席地而坐，一旦这点挂太高了啊，靠近剑柄的地方跟后代似的，这剑呢在人下身悬着，坐着不舒服，而且压在屁股后边看不见了，显不出威严，所以当时这个剑挂点都比较低，接近中段，使得上半截啊悬起比较高，都支撑着，剑柄呢送到这个左胸前，所谓长剑注仪嘛，啊，快杵到脸上了，这样坐着很能体现贵族气派，特别是剑很长，就支撑得更高更气派了。平时坐的时候呢，用这个左臂夹住剑身，啊，左手反握剑柄，形如抱物，所以说叫抱剑。这种气派的方式最大特点是不实用，啊，拔剑很不容易，因为这剑柄位置太高，啊，你拔快了把自己脸割了那小事儿，一不小心呢，啊，侧颈大动脉断了那就冤了，所以拔剑必须先按剑，就是左手把剑把按下去，这样右手拔剑不至于割自己，按剑是一个很不礼貌的动作，那表示要打架了。犹如现在打架前呢，先拿出手机叫人一样，但是按键不等于复键。一般按键都可以把键拔出来，但是如果键太长，按下去仍然不好拔。秦王政的这个配件，古书上说叫做神武浮于长剑，特点就是很长。所以秦王政后来仓促之间呢，按键仍然拔不出来。在这群臣提醒下，把这个剑体啊拧到这屁股后边啊，进一步开阔右臂，在体前可延展空间，才把这剑拔出来。这叫复剑，是一种很不小资没有格调的方式，因为把这剑推到屁股后边去了。但这也告诉我们一个雄辩的道理，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啊，不能小资。然而呢，残酷的对敌斗争中啊，要出意外了。啊，刺客二人组中这个秦舞阳先生突然间掉链子了。他看着秦王政长剑注意，高坐在祭案之后，殿下两旁武士执戟者甚众啊，都是彪形大汉，很威严很严厉。秦舞阳突然就脸色苍白，牙关紧咬啊，嘴唇都发紫，浑身战栗，小便失禁，可能最后一条不至于啊。秦国群臣看了十分诧异，有人就喊道，后面这位是副使吗？荆轲回头一看，对秦舞阳微微一笑，示意镇定，然后跨步对秦王政说，下臣的副使情商不高，是北方荒蛮边壁之人，没见过大世面，请大王原谅，允许他捧吾而上，完璧使病于您的